生命是世间最伟大的奇迹，四方上下曰雨，雨虽有时而无定处可求，古往来今曰昼，昼虽有增长，不知其始之所至。第二集，素问。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岁，而动作不衰。叶凡合上《黄帝内经》，对于《素问篇》所载的上古时代悠然神往。关于上古时期，并没有详尽而精准的文字记载，对于今人来说，那是一段充满了无尽迷雾的古史，让人遐思无限。清风拂动，院中几株梧桐在轻轻地摇曳，繁茂的枝叶发出簌簌的声响，清新的空气自窗外迎面吹来。叶凡很喜欢看搜奇类的书籍，泡上一杯清淡的绿茶，他开始继续翻看手中的古籍。凡人皆可活过百岁，而行动并无衰老迹象，上古时期，这是怎样的一段神秘故事啊？对于《素问篇》所载的古人年岁问题，作为现代人，他自然不会相信，他所好奇的只是古人所向往的那个上古时代，为何在很多古籍中都隐晦地提到过，似乎有一段笼罩着无尽迷雾的上古文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难道真的存在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吗？短暂遐思后，他继续看书。《黄帝内经》是一部瑰宝级古籍，成书于数千年前，为中国古代三大奇书之一。全书虽然不能尽信，但却可以说总体极具宝贵价值。提切天地，把握阴阳，呼吸精气，独立守神，肌肉若一，故能受蔽天地，无有终始，此其道生。素问篇多次提到上古，有洞悉天地变化，炼养精气，可长生不朽的人，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相信。不知不觉间，红日渐渐西坠，晚霞洒落，将窗外的草坪与梧桐树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。叶凡放下手中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准备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同学聚会。离开大学校园已经三年了，叶凡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，回首往昔，简单而纯净的学生时代一去不复返。三年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昔日的同学早已天各一方，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不同的生活轨迹。悦耳的手机铃声打断他的思绪，是同学林佳打来的，一个非常精明与漂亮的女子，毕业后去了相邻的城市，凭借过人的手段，在一年前已升任部门经理。刚按下接听键，就听到林佳的调侃，她在大学时便表现出出色的交际能力，很容易与人拉近关系。叶凡轻松反击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那边传来一阵悦耳动听的笑声。
我不太清楚聚会的地点，一会儿同去。
约好相见的地点后，叶凡驱车出门。在大学时，他曾追求过林佳，不过却被委婉地告知两人不适合在一起。林佳是一个非常漂亮动人的女子，而她的精明与理智更胜过她的魅力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该如何去做，可以说是很现实。离相约的时间还有十分钟，叶凡在百盛商场前找了一个停车位，而后下车来路边等候林佳。整座城市都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， 许多建筑物上都覆盖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，道路上车辆往来川流不息，人流络绎不绝。七八分钟后，一辆丰田车停在路边，露出一张美丽而又精致的面孔。林家打开车门走了过来，叶凡迎了过去。还有专车接送啊？
少挖苦我，我可没有专车司机，那是咱班同学刘云志。
毕业三年来虽然时有联系，但只有在两年前见过一面。林家一如既往的青春靓丽，穿着很随意，紧身牛仔裤配上一件紫色 T 恤，将修长柔美的躯体勾勒得更加曲线起伏，婀娜多姿。
两年多未见，还好吗？
林家秀发齐肩，乌黑柔顺，光可见人。她生有一双丹凤眼，在长长的睫毛掩映下微微地向上斜飞，自然而然地多了一股特别的气韵，妩媚动人。
还好啊，林家，你这样天生丽质，不去演艺圈发展，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。
欠打吧。
林家笑得很动人，丹凤眼斜瞟，光波流转，红唇亦非常性感，甚是妩媚。这时，停在路边的丰田车窗降下，驾驶位置露出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正是昔日的同学刘云志。他与叶凡一般，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，得益于一个有些背景亲戚的照拂，开了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公司，在同学间算是有了一番成就的人。虽然同处在一座城市，但他却几乎与叶凡没有什么联系，主要是起因于大学间的一次冲突。刘云志没有下车，淡淡地笑了笑，
好久未见啊。
是啊，有时间我们出来聚聚。见对方连车都未下，叶凡也只平淡地打了个招呼。
打车过来的？
对于这种自然而露的轻视，叶凡懒得与之计较，随意地应付了一声。林家是一个相当精明与伶俐的女子，自然能够感觉到眼前的气氛。她对着叶凡笑道，
这一次匆匆忙忙赶过来，给留在这座城市的几个老同学都打了电话，我们坐刘云志的车一块走吧。
叶凡还没有说什么，刘云志已经略带歉意地先开口，
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已经提前约好另外两个老同学，就在前面路口，座位好像不够啊。
没关系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叶凡说完转身对林家笑道，
和我一起走还是？
林家略作犹豫时，刘云志催促，
林大美女还是坐我车先走吧，不然怕会被人一口水淹死啊。
在路边站了几分钟，林家对叶凡表达了一番歉意，在刘云志的催促下，最终还是坐上了丰田车。车窗升起的刹那，叶凡隐约间听到了刘云志那略有不屑的低语，
现在正是下班高峰时间段，能等到出租车才怪呢。
而后那辆丰田车便绝尘而去。昔日叶凡在大学校园中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，今日被认为打车来的，与刘云志相比自然显得有些落魄。对于刘云志这种人，他直接忽略掉了，倒是林家的表现让他有些意外。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态度，人毕竟要在现实中生活，自然不可避免有功利、自尊、虚荣等等，叶凡倒也不至于多么的反感。红日已经降落在地平线下，似被血染过的天际渐渐地暗淡了下来，整座城市像是披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厚衣，夜幕即将落下。此时此刻，九具庞大的龙尸拉着一口青铜巨棺，横在漆黑与冰冷的宇宙中，这震撼的一幕似乎永恒地定格在了那里。国际空间站内的几名宇航员已将这足以震慑的信息传回到地面， 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。